腓立比书第四章的第十到十三节，找到了吗？找到了，我们一同来读第十节。我靠主大大的喜乐，因为你们思念我的心，如今又发生。你们向来就思念我，只是没得机会。我并不是因缺乏说这话，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谁是谁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感谢主，今天由我们本堂的张家泽长老在我们中间证道，现在将时间交给张长老。
可听到了吧？ Yeah. 啊，再有一次跟大家能够有机会来分享神的话语。那今天我跟大家来所思考的就是感恩。我知道上周四我们刚好过了美国的那感恩节，那我相信好多团契啦或者个别的家庭在他们家都有感恩节的聚餐，那聚餐之后又有感恩节的见证。那是礼拜四，那礼拜五呢？我们在教会有一年一度的感恩聚餐，聚餐之后我们有感恩的见证，就是感谢神。那天晚上好多年轻人在我们当中，我真的看了一看，至少有一半都是年轻的，这是感谢神，这是神给我们教会一个祝福。那一般当我们做见证的时候，大部分的人都会说，我在去年经过了一些苦难，然后蒙神的保守，所以我感谢神。我想大部分的见证都是这样的见证，对不对？没错，我们做一个基督徒，当我们遇到苦难蒙神保守的话，我们要知道怎么感恩。那非基督徒呢，当他们经过苦难以后说，哎呀，是我的命好，我很幸运没有发生大问题。所以基督徒跟非基督徒就不同，基督徒的话会把这事情归中化给神，感谢神。多少时候我们做基督徒也同样有一个好像错误的感觉，认为我们做基督徒的话之后呢，一切都会万事平安，什么事情都不会发生。甚至于有时候当基督徒跟非基督徒传福音的时候，你要赶快信主耶稣信神啊，你信了神的话就一切都会顺利平安。我想我们听过这样，对不对？好像跟他们说你一定要信，赶快信主，信主就一切都平安。没错，神要是愿意要保守我们的话，我们是真的会平安无事，是没错。但是呢，其实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基督徒也常常会面临好多的苦难，就像非基督徒一样。大卫在诗篇这么说，义人多有苦难。你说你是义人吗？为什么多有苦难？彼得也告诉我们说，亲爱的弟兄，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稀奇，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其实彼得已经也是告诉我们，我们会遇到好多的火炼的试炼。主耶稣自己也告诉我们，我们在世上有苦难，所以我们做基督徒是会遇到苦难的。有一首诗是这么说啊，他说：“我要是没有山丘可以爬，我要是没有一万的谷可以走，没有混乱的事可以处理，那么我就不能真正体会到神你的应许有多深。”神你跟我同在的时候有多光明。所以为这些 高山低谷这些事情，我们感谢神。这是这本诗给我们的一个信息。那我们做基督徒，你说基督徒会有苦难是没错，但这些苦难也是神所允许，也是神所安排的。雅各书告诉我们，就是说人便是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没错，神不会意试探我们，但是呢，神会试验我们，试炼我们。试探跟试炼是不同的，魔鬼会试探我们，但是神会试验我们，有好多理由的。你要看看约伯记，念整个约伯记的话，你知道约伯是一，圣经说他是一个义人，他遭遇了好多苦难。所以一个基督徒，不管我们环境怎么样，是好的环境也好，坏的环境也好，这些事情我们所经历的都是有神的安排。我们也可以从先知约拿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一些例子哈。你要看约拿书只有四章，从在这四章当中，我们看到神为约拿安排了四件事情。第一件事情，神为他安排了一条大鱼。为什么呢？神本来要约拿去敌人的国家亚述国的那边去传福音，到尼尼微城去传悔改的信息，要告诉他们40天之后你们不悔改，神会灭，把尼尼微城都灭绝的。但是呢，他不肯，他当然不愿意敌国的人都悔改，然后神就不会去灭绝他们，所以他不愿意，他都向尼尼微城反方向的地方走。本来他的约伯，神叫他从他东边那边尼尼微城去，他说神你要叫我到东边去，我不去，我到西边去。他说跑到他是现在的西班牙。神常常告诉我们走这样走，你说我偏不走这个方向，走反方向走。就在他坐船要到他市的时候呢，就遇到了大风浪，船就快翻了。他知道这是神，因为他违背神，所以他就告诉船上的人，船长说，你把我丢在海里头去，这大风浪就会平静。所以他们就把他丢在大海里头去，大风浪就消失掉了。神的安排一个大鱼就把约拿吞下去，吞到肚腹里头。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在大鱼的肚腹里头三日三夜在那边悔改，然后感谢神，然后神就吩咐这个鱼又把它吐回去他离开那个地方，走向尼尼微城那个陆地上，这个海岸上，把它吐到那个海岸上面去。这是第一个安排，安排一个大鱼让他能够在大鱼里头悔改。神第二个安排就是一个蓖麻树。为什么呢？当他在尼尼微传福音之后呢，整个城从国王到最底下最卑贱的人，每个人都悔改了，悔改了以后就信神了。信息是传的，但约拿就很心很不舒服，他们都悔改了，那神说40天要灭亡，把他们灭绝，那怎么办呢？他说看看神会不会照你所说的要灭，把这个尼尼微城灭绝掉。他就在城外面搭了一座棚，就在那边要等等看神是不是会毁灭尼尼微城。神就为他预备一棵蓖麻树，这个树马上长出来，长得比他高，或有阴影就把它遮盖起来啊。他在外面虽然有太阳，他就有这个 有的阴影可以遮盖它，哎，它觉得很舒服，就不会受到这个太阳的炎热来晒它，它就觉得很舒服。神给他第三个安排，安排什么？安排一条虫。当他觉得很舒服的时候，哎，好景不长，这个虫出来就把这个蓖麻树就咬了，然后这蓖麻树就枯干掉，枯干了就死了。多少时候神有时候安慰我们，给我们舒畅，但是有时候我会这个舒畅马上就会给向我们从我们地方身上挪开。第四个安排还安排炎热的东风，太阳出来了好像还不够，还用热风把它吹来晒这个使约拿觉得很不舒服。他到一个地步就觉得会发疯，在那个时候他就向神求死，神啊，你干脆让我死算了，你说要灭绝尼尼微城也不灭绝，我现在在这边本来一棵树给我那个遮阴，现在连个树都也被虫咬死了，神你干脆你就让我死了好吗？所以神就安排了四件事情。这四个安排当中呢，有三样的安排是对约拿来说是一种苦难，只有一个安排是让他能够觉得舒服的。所以神在我们的一生中的安排，多少你就是基督徒，多少时候我们神所给我们的苦难可能比安乐可能还要多，就是基督徒也会这样的情况。那么为什么神让我们受过这些试炼呢？当我们活在世上的时候，常常是被我们的周围的环境所影响，对不对？大鱼来了你就悔改，蓖麻树长出来了，哎呀，就觉得很舒服，虫来了把这个树咬死了，你又开始痛苦，东风来了你就开始发怨言，环境好的时候，哎呀，你就感谢神，当环境坏的时候，你就开始怎么样怨恨神，就不会感恩。其实一个基督徒跟非基督徒不同的，我们做基督徒，我们要因为非基督徒是没有指望，我们基督徒有指望，所以就是经过这些苦难的环境，这么多不好的环境的话，我们也要知道怎么感恩。神是也安排大鱼，也安排了小虫，也安排了炎热的东风，但是神也安排了蓖麻树，这些苦难或是安慰都是神的安排，都有神的美意在里面。所以谈到这个安排事呢，至少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神为什么给基督徒安排苦难有什么目的在里面。第一，试炼能够增加我们忍耐，有忍耐心。雅各说哈，他说：“我的弟兄啊，你们若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所以神所赐给我们这些苦难，就是要训练我们有耐心，不是一问题来就开始发牢骚，只是要让训练我们有耐心。其实保罗也讲过哈，他说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要欢欢喜喜的。保罗说我们在患难中也要欢欢喜喜，为什么呢？因为知道患难能够生忍耐，忍耐能够生老练，老练就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 就是在我们苦难当中，神的爱还是与我们同在，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第二，神之所以让我们经过试炼，其实让我们不会太自高。你知道我们保罗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人，你要看我们圣经的话，新约总共有27卷，其中有13卷是保罗所写的，你要把希伯来书算作是他写的，虽然没有记名是他写的，你要是把希伯来书也算上去，就总共14卷书是他写的。换句话说，整本新约圣经啊，有一半都是保罗的所写的。他在以弗所书第二章他这么讲哈，他说，你们前听见神赐恩给我，将关切你们的职分托我，用启示使我知道福音的奥秘，正如我以前略略写过了，你们念了就能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奥秘，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有人叫人知道。说保罗敢讲这个话，你看神特别把奥秘给他，这些奥秘是你们以前没有人晓得的，现在神赐给我，我晓得。你说他是多么被神重用的一个人。我想每个人在这个情况的话都会很骄傲，对不对？很自高，你看我真了不起。你说保罗隐瞒不了，所以他就在哥林多那后书这么写，他说，恐怕我因所得的启示甚大，就过于自高，所以有一根刺加在我肉身上，免得我过于自高。神为了怕他自高，就在他的身上放一根刺，当然我们不晓得这个刺是什么，圣经没有讲，但是他说，为这事我3次求过主，叫这次离开我。当然他也是为这事情向神呼求，可能他生病，可能怎么样，有时候我向神呼求，神不把这些苦难挪开，但是神没有说你该死，神他是怎么说，他对我说，他说，我的恩典够你用，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因为这样，所以保罗可以说，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庇护我。我之所以这些能力我不夸奖，我所夸奖的是我的软弱，让神能够的能力能够彰显出来。所以受过苦难的目的就是让我们能不要太自高。多少时候我们看在教会侍奉都多的话，你看都是我的功劳，都是我的作为。神多少时候会让我们遇到挫折，为的是让我们不会太过于自高，到一个地步就是目中无人。我们试炼的第三个就是为了是要荣耀神。诗篇怎么告诉我们呢？说他说，并要在患难之日求告我，我必搭救你，你也要怎么荣耀我。当我向神呼求苦难，遇到苦难向神呼求的话，神说我会搭救你，但是呢，当我搭救你的话，你要把这个荣耀怎么归给我，而不是说是哎呀我是很侥幸，完了就离开我了。我们要把这个荣耀归给神。第四个，让我们能够进入更丰盛的一个境界。怎么讲呢？诗篇告诉我们说，神啊，你曾试验我们，熬炼我们，如熬炼银子一样，你使我们进入网罗，把重担放在我们的身上， 你使人坐车黏了我的头，我们经过水火，你却使我们到丰盛之地。这些问题目的是要把我们带到更能够高的更丰盛的一个地方。其实保罗彼得也是讲这么讲过，他说，因此你们大有喜乐，大有喜乐，为什么呢？虽然如今你们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叫你们信心既被试炼，就比被佛试炼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得为宝贵。你金子之所以为宝贵，一定要经过熬炼，应该用火来烧，金才能够更宝贵。就是一个钻石挖出来的话，这个钻石一定要经过匠工来敲来打，然后才成为一个很漂亮的一个钻石。所以神让我们经过苦难的时候，目的是要让我们把我们带到更能丰盛的一个地方。所以当我们经过苦难的时候，我们知道这是神的旨意，神要预备我们，让我们能够进到更丰盛的一个地方。那我们所以当我们经过试炼的时候还不能够感恩，其实有原因在里面的。基督的受苦呢是会有的，我刚刚讲了，圣经也这么讲了，说当基督徒面临苦难的时候，是不是我们就不喜乐了，不感恩吗？不是。因为其实一个人之所以会喜乐会感恩，多少时候跟我们心态很有关系，对不对？跟我们心态的关系。举个例子说，我们大概这个故事里都听到一个所谓半杯水，这里有一半杯的水，有两种人，一种能够常常会感恩的人，他看到这一杯水只有这个杯子只有一半的水，他感谢神，为什么呢？至少我还有半杯水可以喝，我还有水可以喝，所以我感谢神。不感恩的人他会怎么样？他会发牢骚，为什么只有半杯，为什么不是全杯？同样半杯的水，对能够感恩的人真的心里蛮觉得很感恩，因为我有水可以喝。你不会感恩的人就说，为什么只有一半，为什么不是全整杯水都有水。所以不同的在这个地方，其实当保罗写信写腓立比书给腓立比教会的时候，这是所谓的监狱书信当中的一本书。换句话说，保罗因为传福音就被囚在罗马一个监狱里头。就在那个监狱里头，要是每个人平常的人都会说，神啊，我为你传福音，你为什么还把我关在监狱里头？其实保罗也有很多理由可以抱怨，我为你做事情，神你还不照顾我，还把我放在监狱里头。但是呢，保罗没有抱怨。你要看整个腓立比书的话，腓立比书里面充满了喜乐，好多喜乐的字句。我们举个例子说，第二章18节，他说：“你们也要照样喜乐，并且与我一同喜乐。”你说保罗在开玩笑，你在监狱里头，为什么你还会喜乐？不但这样，你要我们跟你一起喜乐。哎，保罗就是这样的，不会受环境的影响，他的心态。他知道这是神，一切都是神所允许的，所以他就在营里头，他还说，你们要我跟我一同喜乐。第四章他说，我靠主大大的喜乐，所以他的一个秘诀就是他靠着主耶稣，靠着神，靠着主，他能够就是在那个环境当中，他也可以喜乐。甚至于他怎么讲呢？他说啊， 我所亲爱所想念的弟兄们，你们就是我的喜乐。保罗把教会的弟兄姐妹们当作他的喜乐，因为这样，所以他可以说，我每逢想念你们就感谢我的神。他为什么感谢神呢？想念那些弟兄姐妹们，那些弟兄姐妹们是他的喜乐，他为这些弟兄姐妹们，他向神感谢。其实你要真的看，是不是每个基督徒，当时的基督徒对保罗都是很友善，很尊敬他吗？所以他就保罗就说：“哎呀，你们都是我的喜乐，我真的爱你们。”你要看哥林多前后书哈，那里保罗怎么讲呢？他说，他们那边的信徒就批评保罗，怎么批评呢？他说，他就是保罗。他的信又沉重又严厉，换句话说，保罗写信，哎呀，很严格。及至见面，却是气貌不扬，言语粗俗。你说他们对保罗的批评就是这样：你很会写，写的话都很严格，但是一看到你的，看到你这个人很粗俗，也没有什么特别会讲话的一个人。你说这些人对他是不是尊敬吗？甚至于在有一些哥林多教会的使徒的弟兄们说，不承认保罗是一个使徒，甚至于他们还有怀疑说，保罗要把福音传给他们，目的是为什么？向他们要钱。你说这些人对保罗是很友善吗？很尊敬吗？不然。所以保罗就这么说，他说，假若在别人我不是使徒，在你们我总是使徒。保罗还跟他们讲，甚至后来他说，我对那盘问我的人就是这样分事，难道我们没有权柄靠福音吃喝吗？我后面没有写，但是他说，我宁愿一分钱都不向你们要，免得神的福音受羞辱。保罗说，你要就是要奉献给我支持我了，我也不受，我宁愿用我的自己的双手去工作。所以这么样的这些这样的基督徒，要是你我的话，你还会说，你们这些弟兄姐妹就是我的喜乐。尤其是当他们离开的时候，当时他已经不再跟他们在一起，他回想，哎，这些弟兄姐妹真是可爱，这是我的喜乐。所以一每当想到这些弟兄姐妹的时候，他就说，我为他们，我来感谢父神。你看，就不受环境的影响，就在那个情况当中，他也可以感谢神。这个心态的问题，我想很可惜，现在多少时候我们看到好多教会，当然我感谢神，我们教会神很祝福，神很保守，我们弟兄姐妹很同心合一，但是不是所有的教会都这样的。有一些传道人或者是同工们，当他们离开这个教会或者机构的时候，一想起过去的一些会友，哎呀，常常给我找麻烦。你说还可以说他们是我的喜乐吗？有一些人离开这个宣教机构，巴不得昨天我就走掉了。你说还可以回想说这些人都是我的喜乐吗？你还可以说是为这些弟兄姐妹们，你还会为他们向神感恩吗？这是我的盼望，有一天派跟我们要离开这个教会的时候，我们可能回想，哎呀，华武中国教会弟兄姐妹真是我们的喜乐，就学保罗，这不容易啊。我是盼望能够学保罗能够这么讲，也常常能够为华武教会的弟兄姐妹们 向神感谢。我想每一个这个功课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学，不管这个人对你好不好，至少他们都是教会的弟兄姐妹，为这些事情，我们就要，你们就是一些传道人，你们就是同工的一些喜乐。所以有正确的心态是没错，讲是容易讲，但做很难做，对不对？我们不能，不是每个人都像保罗一样有那样的好的心态。所以其实除了这个好的心态之外呢，其实圣经告诉我们有几个更好的方法能够帮助我们，当我们遇到苦难的时候我们还能够感恩。就像诗人大卫说，一人都有苦难，但什么？但耶和华救他脱离这一切。就是因这个原因，我们现在有苦难，但是神会救我们脱离这一切。为这个事情我们也可以感恩。至少有几个原因让我们，当我们在遇到苦难的时候我们还可以感恩，至少有几个原因在里面。第一，我们知道神与我们同在，我们做基督徒人，我们知道神与我们同在，神会四面安慰保守我们。大卫在诗篇34篇，当时他还是年轻，还没做王，还年轻的时候，扫罗一直追赶他，这个人他没地方跑，就在以色列没地方可以逃，他就逃到敌人那边去，到了腓力斯人那边去。你记得他曾经杀过一个腓力斯人的大将，对不对？哥利亚。他现在要跑到那边去，他就把那个王把他杀了，所以他到那边他就装疯。那亚基王看到他，这个人本来是杀我们大将的，你看他现在好像疯子一样，他说我这个国家不需要疯子，或者就把他赶出去，至少那一段时间他能够得到保全。所以当他离开腓力斯地的时候，他就写了这篇诗篇34篇。他怎么说呢？他说我这困苦人呼求，为什么困苦？扫罗一直追赶他，耶和华便垂听，救我脱离一切患难，耶和华的使者在敬畏他的人视为安营，搭救他们。这是他的经验，他虽然经过这么多苦难，他知道神让那使者四面包围他，让他能够安全。谈到四面包围，其实列王记下有一个故事，很有趣的故事。这故事谈到一个以色列国，就是北国，有一个先知名叫以利沙，以利沙就是以利亚的学生。以利沙这个人常常，因为他是个先知，所以他常常把这个北国亚兰国的国王所讨论的一些军事机密就告诉以色列王，说你要小心，他们做这个事做这个事情，说你们要小心。所以以色列可以得到平安。这个王就开始很生气，后来一查出来这是以利沙的问题，所以他就派大军，他知道以利沙住在多丹地方，就派大军把这个多丹城四围都围住了，要捉以利沙。早上一起来，他的一个仆人起来一看，哎呀，城外面这么多兵丁围，这个仆人就吓得就很惧怕，就告诉以利沙。你说以利沙怎么回答？他说不要惧怕，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还要多。说开玩笑嘛，外面这么多兵丁，为什么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还要多呢？以利沙就求神打开这个仆人，他的仆人的眼睛，让他看见在四围的高山上有好多天兵天军在那边保护他们。那这些天兵天军的数目比亚兰王的军队还要多，所以神就差派了天使天兵四围来保守他们，所以结果以利沙就得到平安。 第二，我们还能够感恩的，就是神会为我们开路。当我们遇到苦难的时候，走投无路的时候，好像所有的希望都没有了。但是呢，比如说，当保罗最后一次要被带到罗马去受审的时候，他坐了一个船，从格里底那边出发。船行了几天之后呢，遇到大风浪。你说圣经怎么记载呢？他说，太阳和星辰多日不显现，或者整个都黑暗，又有狂风大浪吹逼，我们得救的指望就都绝了。换句话说，他坐这个船遇到好大的一个大风浪，他们以为他们没有希望了。我记得好几年前派跟我们去坐旅游啊，坐游船，很大的一个 cruise， 我们从那个南美最底下下去走上来，遇到大风浪，怎么多大呢？这个水波大概有4米高，整个船是这样碰的了，我根本上不上来，怕得很厉害，他还慢慢爬到楼上去带人回家给我吃，我根本吃不下去。他这个还更厉害，但是呢，神还是怜悯保罗，为他开路。为什么？神就有使者站在保罗的身边跟他说，他说，保罗不要害怕，你必定站在该撒面前，换句话说，你会平平安安到达罗马。因为这样，所以保罗可以知道神他蒙神保守，所以他可以告诉同船的人说，我信神，他怎么对我说事情也要怎么成就。神怎么跟他说呢？说你一定会到罗马去，换句话说，你们每个人都会平安到达罗马。神这样告诉我，我就这么相信。神为我开路。其实我们看保罗一生，你要看哥林多后书第11章啊，保罗经过好多好多苦难，但是保罗怎么说啊？他说：“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知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至于死亡。”好像木倒翁一样，对不对？你被打倒又上来了。我们会经过这么多苦难，但是神还是为我们开路。保罗又说，所以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忍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为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在我们遇到苦难的时候，神会为我们开路。所以当他到腓立比传福音的话，跟希拉两个人被关在监狱里头，他不但又被打，他不但不发牢骚，甚至还在里面唱赞美诗感谢神。你说被打被关，你还能够在监狱里头唱赞美诗感谢神吗？因为他知道神会帮助他，神会赐给我们足够的力量。保罗说，我靠着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没错，只要神与我们同在，不管我们遇到什么苦难，我们不要惧怕，因为神与我们同在，会加给我们力量。你记得摩西当他要离世之前，给他的10个支派啊祝福，有一个支派他给他们祝福是什么讲呢？他说，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也如何。这句话很宝贵哈，想一想，这句话很宝贵。我们虽然不是以色列人，但是我们因为是信心，要成为亚伯兰的子孙，也成为所谓的新的以色列人，所以这句话也是我们也可以领受，也可以用的。 力量是为日子预备的，没有苦难神就不需要赐给你力量，请记住哈，力量是为我们的那天日子情况准备的。那一天没有什么事情会发生的话，神不会就不需要赐力量给我们，因为事情都 很安稳嘛，你就不需要神赐力量给你。所以呢，我们是要先接受那一天所要面临的事情，然后呢所需要的力量神会赐给我们。你不要坐在那边说，神啊，你先给我力量，然后给我困难的日子。你接受神给你的日子，神就会把你所需要的胜过这些苦难的力量赐给你。当你平安的时候，神就不需要赐力量给你。当你遇到苦难的时候，神会把所需要的力量赐给你。所以当我们经过这一天的话，我们就可以荣耀感谢神。所以保罗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没错，万事就是让爱神的人得到益处，所以我们就要感谢神。其实经过苦难之后感谢神很容易，但是比较困难的是，当你平安的时候你要感谢神就不容易了，对不对？有没有想一想这事情？当我们遇到苦难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怎么感谢神，但好像事情很顺利的话，我们就忘了要感谢神。好像感谢神平安的时候感谢神是比较不容易。保罗告诉我们，我们要凡事谢恩。凡事就所有的事情都要谢恩，好的事情也谢恩，坏的事情也谢恩。你不要说因为经过苦难才经过神的保守谢恩，你平安的时候你就不要向神谢恩。所以平安向神谢恩比较难。当我们做见证的时候，多少次我们听有人站起来说，我真是感谢神的，我今年一件事情都没发生，有没有？我想我还没听过，对不对？哎呀，我真感谢神，今年神的保守，我一切事情都平安无事。我们都说我经过什么苦难神保守我，我感谢神，说哪一个容易啊？你说你开车出去去旅游，回来的话没有什么事情，哎，很自然，你有没有感谢神？你平安回来，你有没有感谢神？是不是遇到车祸啦，或者拿到神保守你啦，你就感谢神呢？那没有遇到车祸你就不感谢神，是哪一样更有福啊？所以当我每次坐飞机起飞的时候，哎，平安无事；飞机降落的时候，哎，平安无事。第一件事情，当飞机上去的话，感谢神；当飞机第一次 touch down 的时候，第一句话就是感谢神。为什么？神保守我们平安。你不要等到有问题的话，等到神保守你，哎呀，感谢神，感谢神，那很容易。但你平安的时候，你会不会感谢神？我们的生命每一天是神多给我们的，我们在感谢神。你晚上睡觉，早上起来醒起来，哎，我常常这样一醒来，哎，我还可以呼吸。第一件事情怎么样？感谢神，神给你多一天的生命，有多一天你就感谢神。因为雅各告诉我们，神的旨意，你可以计划怎么计划，神不给你那一天的话，你所计划都没用。所以，我们今天所念的经文，保罗说，无论在什么情况，我都可以知足。这是已经学了，我知道怎样持卑贱，也知道怎么样持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时实在，我都得了秘诀。保罗为什么可以这么说呢？ 因为诗篇这么告诉我们，他说耶和华的圣名呢，你们当敬畏他，因敬畏他的一无所缺，少壮士子还缺食忍饿，但寻求耶和华的什么好事都不缺。只要你寻求耶和华，什么好事都没缺。所以诗篇告诉我们说，我要时时称颂耶和华，赞美他的话必藏在我的口中，我们的口要常常感谢神，顺境也好逆境也好，我们都要感谢神。所以我盼望我们不要是只是哎，感恩节过去了，下礼拜开始照常，你就不感谢神了。不要说一年只一天感谢神，我们要怎么样，天天每时每刻都要感谢神。我们做基督徒不要只是，当然至少有美国人有一天感谢神，没错，所谓的感恩节，其实他们其实也不是感谢神，那一天称为是 Football Day 或是 Black Friday， 对不对？看足球吃火鸡，他们真的不是真的感谢神。盼望我们基督徒每一位每时每刻每一天我们都能感谢神。好，我们低头祷告。父神，我们真是满心感谢，因为你的恩典够我们用，因为你保守我们能够不管遇到困境或是顺境，主就让求你让我们能有一颗感恩的心，无时无刻都能够感谢你的恩典，让我们在一生能够充满的感谢，能够感谢你在我们身上所做的一切作为，让我们能够借了我们的感恩那个能把荣耀归给你，让附近的人看到我们也能够因我们的感谢也感谢父神。求主帮助我们，这样继续感谢祷告，奉主基督的名来求，阿门。